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认定你已经掌权啊，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会怎样去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啊，你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慈爱的上帝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你知道一切啊，很多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 surprise，但你从来不会被 surprise，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你也掌管这一切啊，这些事情的发生也都在你的。经过你手的允许才会发生的事，我们就来仰望你啊，求你降下怜悯来啊，真是怜悯我的岳父啊，在他生命在那里只有一息尚存的时候，主你依然可以使他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呼唤，依然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得到你信心的恩赐，能够从心里面回转来归向你，来投靠你啊。把永生交在你的手中啊，让你来掌管，让你来拯救，让你来带领。主啊，在这里呼求的时候，就求你，求你照着你的时间，照着你的能力，照着你的恩典和信实来成就拯救的大功，在我的岳父身上，就把这件事情恭敬的交托仰望。真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也看到你奇妙的作为啊！真是知道你是那一个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人看起来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我们的面前，不知道啊前面的路在哪里。但是呢，你可以把这大山挪开，可以使人有一个通达的道路来通向那永生的归宿。我们谢谢主啊，这是我们每一天在这样与你同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很真实的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这个保守，也靠着你啊，加给我们心中的力量，可以有盼望。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啊，把今天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带领引导。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啊，那第二章是比较简短的啊。第一章是先知，神让先知看见这个一幅很荣耀的哈，上帝的显现。那从第二章结尾，第一章结尾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对他讲话啊，直接讲话了哈。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说：“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那第二章第一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所以神就开始直接对以西结讲话哈。我们可以读到第三章的第三节哈，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了哈。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记录神来呼召以西结，让他去做先知，让他讲什么样的话啊，也提前预备他，告诉他，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人们的反应会是怎样啊？就这个有点类似跟耶利米当初蒙召的这个情况啊。神也是先让耶利米看见啊，一只这个杏树枝啊，一个这个翻倒的锅。那借着这些看见，好像是先 get 的先知的这个 attention 啊，让他也是学习哈，这个怎么把他所看见的能够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主要的不是借着他看见的东西了哈，接下来就是主要是借着他所听见的话，知道哈神对他的这个呼召，对他的这个要发表的信息哈，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看见三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灵和神的话哈，结合在一起。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这里的灵应该指圣灵的哈，耶和华的灵。在旧约时代哈，神的灵不是常住在人的心里哈，那。这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啊，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的灵会降下来哈、啊，降在人身上哈、啊。扫罗王是这样，大卫王是这样哈、啊，那先知以西结也是这样哈、啊。当他需要神的这个能力扶持的时候，这个灵呢就降下来啊，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有力量站立啊。那这个灵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是在神开始讲话的时候。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是结合在一起哈，这个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也讲到哈，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以西结，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后来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有名的一段是讲到那个神使用以西结向枯骨讲话，在旷野中在平原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很多的枯干的这个骨头骷髅在那里，但是当以西结先知遵照神的吩咐向骷髅讲话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灵就来了使这个枯骨能够最后长出肉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军队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神的话和神的灵一起来做工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对以西结提醒他他去对以色列人讲话，但是以色列人不听是悖逆的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那这是反复重复的多次一直讲到第三章还在讲，甚至讲到神说：“如果我差你去外国其他的民族当中讲话，他们一定会听你讲话的。但是呢，我现在是差你去到以色列人当中。”这些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是不听的。那这个是跟先知耶利米的经历、以赛亚的经历都是类似的在那个时代神让先知去讲话，但是人呢却是不听。那这个跟我们昨天看到在天上的那个图画，就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昨天有分享这个天上是什么？那些的天使，那些的轮子。都顺着这个神的引导，灵的引导，无论是这个神让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很同心的，不管有多少的眼睛，多少个天使，多少个轮子，都是很合一的。只要神的命令一发，他们就照着去行，而且像闪电一样快，去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带领。但是在地上呢，却不一样，人却阻挡神的这个旨意，不愿意遵从先知的话语。没有合一，没有这个相信和顺从，那带来的是上帝的审判，那为什么他们不听？神还特地要专门的差遣以西结去对他们讲话呢？第五节，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这是上帝的这个不离不弃的一个表现，即使是人不听，上帝依然要做他这一边对人的这个呼唤、怜悯的工作，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先知讲话之前，他要吃神的话第十节神把一个书卷交给他，他讲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哀叹息、悲痛的话。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话。”吃神的话就是，一个是听进去，再一个是用心去默想就像吃东西一样，有一个咀嚼的过程、消化的过程，然后呢才能够替神去讲话。第二节，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耶利米也曾经吃过神的话在耶利米书15章的第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以西结跟耶利米有共同的经历当他们明白神的话，用心去咀嚼、去领受的时候呢，都是觉得这个神的话甘甜如蜜这也是诗篇大卫告诉我们的神的话比这个蜂房下地的蜜还甘甜这是我们每天早晨在做的我们就是在来吃神的话来默想、来琢磨，把心投在里面真是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那我们也真的是跟先知一样，能体会到神的话一解开，真的是里面那种的甘甜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表的那在启示录中，先知这个使徒约翰 也曾经吃过神的话，这是在第十章第九节，启示录的十章就第九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在启示录里头加了一层的意思哈，不光是在口中有甜如蜜的感觉，那到了肚子里面呢，是一个苦啊，发苦的感觉啊，肚子会觉得发苦。那实际上以西结先知呢也表达这个意思啊，因为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说，那个书上的信息是什么呢？是审判的信息啊，是人在落在审判之下的那种哀嚎、叹息、悲痛的话。那包括这个耶利米先知哈，他吃进去的话也是哈，主要是审判的信息，但是呢过后会有这个盼望。今天哈，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去领受神的话哈，一方面呢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话语中的甘甜，并且呢能够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出口，要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的话哈，就像当初这个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所做的哈。所以在讲神的话、用神的话之前，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啊，像先知一样仔仔细细的去吃神的话，去默想。这就是这个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哈，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那人变为有福。
这一章我就对第二节比较有感受，他讲到说应该是神嘛，神对他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到他的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在想，当时以西结啊，他不是只有一个人，他在河边应该有很多人，可是我相信只有他一个人啊听到，或者只有他一个人听懂那个从天上来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因为神的灵进到他里面了，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人，我觉得也是这样啊。我们要能够听懂神在跟我们说什么，必须我们里面的要有那个灵啊。神的灵不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神讲话，我觉得我们是听不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管是读经也好，听讲道也好，我们心里面好像是要有一个祷告的心和求神的灵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听懂他的话。
我个人就是对这第七节就是特别有感啊，有的时候跟朋友之间，甚至于很多年的老朋友啊，传福音、讲福音，就是讲讲讲，对他们可好了，要。就是一切都顺着他们，然后最后好像听起来过程都觉得挺不错的，最后说，哎，咱们来受洗吧。他回答说，哦 ，you know， 我还没有 ready。我就想到第七节特别有感，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我想传福音大概就是这样子，给我蛮大鼓励。听不听，我就只管讲就行了，就是这样子。
后面这个神继续的哈强调这个信息，就是作为守望的人，这个责任哈是讲，是呼喊，是把那个警讯告诉人啊。这个传福音是一个道理哈，同时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神要让讲的人先预备好，因为当我们受人抵挡的时候，我们会受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冲击挑战哦。所以，但是我们提前预备好，知道说哦。可能真的是有人会反对哦，会不听啊，所以后来说你不要看他们的眼色，不要被他们的脸色所吓倒。你看他们抵挡，很坚硬啊，或是你比他们更硬，那这个是要靠神的恩典的哈。预备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挡的。
读圣经呢，有时候会读到拍案叫绝，神的话太奇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是一贯的。刚刚牧师提到，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哎，结果我想到这句话，主耶稣讲过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他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 然后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真奇妙！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特别对第三节啊，我看了英文很多英文版呢、啊，他说：“人子啊，我猜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英文是用 rebellious pagans， 是悖逆的异教徒，悖逆的外邦人呢、啊。就是神的心目中，你们这些我的选民以色列的百姓，悖逆到一个地步，就像异教徒一样，不但不听我的话，还拜外邦神呢、啊。哇，神的心痛到这样的地步，用这样来形容以色列人。然后这一章讲的悖逆啊、哦。中文有七次，如果算违背的话有八次。哎呀，神的选民为什么会这么不听话？所以神三番两次选召他的先知，从以赛亚、耶利米一直到以西结，就是要讲神的话。刚刚牧师说了，要听从，要吃进去，然后要传讲。先知被呼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要把神的话吃进去，融化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了神的话，才可以传讲神的话。旧约是这样子，新约也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成根？每天读一章，就是把神的话吃进去，消化进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去传讲，才有力量，才有内容讲。哎呀，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当初先知是对以色列民讲，我们现在讲是对我们周遭的外邦人讲，一样的。所以刚刚很多弟兄姐妹分享，我里面阿们，神的话太奇妙，太美了，是我们的生命。刚刚牧师提到诗篇十九篇第十节，说吃进像蜜一样。我记得我女儿去念大学的时候，我就送她一本圣经，里面就提到诗篇十九篇的第十节。就要像吃蜜一样把神的话吃进去。现在他是传道人的师母，哎呀，我很感动。神的话会在人里面做成奇妙的工作，我们彼此勉励。
我今天看到一个我最感动的地方，我很阿们大家刚刚分享的。那我自己看到的是在第六节，他说：“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我就看到这个总不要怕，这个总不要怕他们。然后接着就说也不要怕。那这个总不要的时候，他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那这个总不要的时候，就看到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这是外在的事情，你总不要怕。然后你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说出来的话你也不要怕。然后接着他又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又还不要怕，还不要怕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外表行为你也不要怕，他们说的话你也不要怕，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那他的给你做脸色的时候你也不要惊慌。我就觉得就是说，就像刚吴长老说的，我就是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好的安慰，神真的是知道。然后就是在最后的这一节的时候，他第十节他就不是第十节，对，最后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外面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被压迫，被这所有的外在的这些事情造成我们心里的很不舒服或什么，其实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真的是心得很得激励哦。就这神都知道我的，就像圣经上说，我们的泪水神都纪念，我们每一个难过神都知道。这就看到的时候就说真的是神知道。然后在第八节的时候他又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我对你的说话，我对你说的话，这要记住了。这样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每天的晨耕灵粮，这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的。 当我们吃饱足了神的话，神的灵粮的时候，我们会有悲痛，我们会有难过，我们会有周遭各式各样的问题，可是神说总不要怕，也不要怕，还不要怕，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主同在。我就很受激励，感谢神自己的话语。
这一段虽然很短，但是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思想。刚才大家都一再的提到，我觉得神在差遣以西结之前就给了他准备，因为神知道他派以西结做的这个事情的话是一个艰难的事情，所以先看见神的荣耀，他就匍匐在地。昨天我们已经学了，但是呢，现在神要把他的话，他的命令告诉以西结。第一件事情，第一节，人子呢，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我读到这儿，我就在想，我们不可能是趴在地上接受神的命令。很多旧约的先知在看见神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俯伏在地，一个是他们很软弱，好像就像死了一样啊，因为神的能力很大，但是呢，神的灵进入我里面，我就站起来。所以我就想到一句话，我们要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要站着侍奉的，要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趴在地上，我们做不了事儿，我们确实要起来。而这个能力呢，神也赐给我。所以我觉得神他差我们去做事，他负责到底，他把话给我们，他把能力给我们，他叫我们听了要顺服，要站起来。这一点我是读到这儿，我是觉得他很强调这一点话。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在地上侍奉，也要真是既谦卑又要侍立在神的面前，听候神的一切的吩咐。再一个啊，就是一再的讲他的对象，所要传讲的对象是悖逆之家，是经济吉利，还有在蝎子中间。这些形容词的话都不是说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地方。差遣你到经济和吉利里面，你是要被刺的。差遣你要住在蝎子中间，那不是好玩的。我是觉得神很清楚他要差遣的以西结要进入什么一个环境，所以神的灵进到他里面，给了他力量。只要他顺服，神的能力就会使他强硬过他周围的那种顽梗。就是我讲我们基督徒啊，在我们遇见的这个周围的环境中间，传福音的时候呢，遇到的抵抗是很大的。我们第一个脸皮要厚啊，我们确实不要他一讲什么，哎呀，我就脸红了，我就害羞了。不对，因为我们传讲的是天地的真理，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圣的任务，我们要站得稳，站得住，要站在基督耶稣里，要站在神的话语上。我觉得我们侍奉的时候真的要先来到神面前，求神的灵与我同去，我说的每一句话求神管住。因为神差遣叫你去做的事情，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我是觉得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设想一些好的环境好的方法， 但是呢，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按照圣经的话去说，不怕他听不进去。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好像转个弯儿这样子去讲可以，但是你不要在这个弯上转太久，转太大，去讲别的事儿，想把它引进来，结果就紧就绕在你自己的见证或者什么事情上，这样不对，就是听的人不清楚你到底要说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就是直截了当，喊我们先吃先消化再去传说，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好好做好我们准备工作的。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天早晨我们在一起，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是在吃，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首先我们自己消化思想，这个对我到底有什么帮助，然后到神差遣我去的地方，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要大胆的说，不要讲哎呦，我说这个是不是他就生气了，他就怎么怎么了，不要怕，因为神差遣我们所说的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从这个地方真正感受到神负责任，他从头到尾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去，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后不管做什么事，我们要先来到神面前真正祷告，与神完全连在一起，用我们平常所读的话所听得到，到时候就把他该说的都说出来。
谢谢弟兄姐妹啊，为我爸爸的得救的代祷呀。他现在是在厦门海沧医院的 ICU 现在是在昏迷当中。那他是昨天大概我们这里上午10点钟的时候吧摔倒，然后开始意识还是清楚的，但是后来因为颅腔当中有大量的出血，那医生也认为就是说救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不再做进一步的那些手术治疗了。我现在就是有一个prayer request， 就是今天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就是我弟弟去 ICU 去看他，那国内就是只有下午3点到3点半的时间，是一天当中只有这半个小时允许家人去探视。然后呢我弟就跟我爸讲话，那时候我爸是昏迷的，但是我弟说看见我爸就是眼角流下眼泪来。然后我就请大家祷告，就是明天他下午3点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里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用微信连接进去，能够跟我爸讲话。那如果进不去的话，我也跟我弟弟讲了，就是请他要跟我爸读一句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告诉他耶稣爱他，耶稣愿意救他。就是其实今天读的经文也让我心里很感动，特别是在读到第1节和第2节的时候，我其实是先把那个我换成是我自己，就求神让我能够刚强，让灵在我的里面，使我可以开口讲话讲出带着神能力的话语我又把我换成我爸让他真的是听到神的话语，他真的是他虽然是躺在那里，让他真的就是里面的灵能够站立起来，能够接受神的救恩所以我说我想说的是做我们能够做的，然后把结果交给神求神的旨意成就，求他的心意成就我也感谢神，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弟弟啊跟妈妈就是有很多的交流，跟他们讲神的话神的安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听得很好，尤其是我弟弟，就说他的心也很软，我就是求神在这件事情上动工，让救恩能够临到我的家人们。我其实今天在一整天吧，我也在心中就求神，就像给我一个征兆吧，因为他现在其实是在昏迷当中，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离开。那三点钟探视的时间呢，是等于说是我们接下来的凌晨三点钟，我就求神让我爸爸的生命能够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让我能够有机会，或者说是我弟弟能够有机会，就是让我爸能够听到神的话。虽然我们不晓得，就是说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回应，但是这就是我的祈求，就是让救恩能够临到他。我相信神如果愿意，神一定会有他自己的方式，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我就是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主，因为他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主，他是那个放下99只羊去找失落的那一只的那个好牧人。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我家人的为我爸爸的得救切切向神祷告，感谢主，谢谢大家。
我好不好请李成华长老和吴长老啊，请你们现在就为我的岳父来代求啊，就是刚才师母所讲到的啊，希望他生命能够延续到下一次探视的时间。他是来过美国2次啊，他已经听过很多，跟我们一起查经啊什么，所以神的话都在他的里面，他曾经听到过很多，所以盼望这个时候能够神再次怜悯他，能够唤醒他里面的那个灵，能够归向神。
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今天早上通过对以西结的这种差遣，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所拣选的人，主啊，你给他灵，给他赐给他你的灵，同时你也给他赐给他话语，赐给他能力，主啊，让他能够在地上能够为你做工。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特别为林伯伯祷告，主啊，他在这个时候，主啊，他突然昏倒，主啊，他突然失去知觉，主啊，我们最后把他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你不能够让他能够这样子的进入沉沦，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有恩典的神，主啊，你看到他的家人是那么爱你，那么忠心的服侍你，主啊，你就主啊，求你也照顾他的亲人，他们的家人，主啊，在他昏迷的时候，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仰望你，主啊，让他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再次的听见你的呼召，主啊，我们就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在他的昏迷当中，虽然他没有办法和人这个直接交流，但是如果他里面还有清醒，对吧，能够知道能够听见您的声音，我们相信，对吧，你向他说话的时候，你向他招手的时候，对吧，他会回应你，他会接受你，对吧，我们就仰望在您的手中，对吧，我们也把他的弟弟和他的家人，他的母那个师母的母亲，对吧，他们家人都在交在你手中，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是心中焦急，心中忧虑，主啊，我们就把他们全部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他们同在，你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加添他们的灵里面的力量，那么通过这个时候知道人生就是这么短暂，这么脆弱，主啊，我们在地上没有什么其他可盼望的，除了我们的永生，主啊，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以外，主啊，我们在地上没有什么苛求，就让他们能够通过这个事情能够更好的来亲近你，更好的来仰望你，更好的来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
阿门。
慈爱的父神，我们恭敬的谦卑的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特别把师母的父亲仰望在你跟前。主，还是记得2017年11月我们去厦门短宣的时候见过他，也见过师母的弟弟。主，我们求你施怜悯，主，让他在昏迷的时候，让他的灵实在是清醒。主，你亲自对他讲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主，我们也祈求你延续他的生命，让师母再有时间能够跟他对话。主，我们也求你借着他弟弟能够奇妙的转变，也能够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救恩。主，正如那个诗歌说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就在你面前恭敬仰望你的怜悯，求你施恩的手仍然在师母的父亲他的弟弟手上。主，我们在这边恭敬的祈求，因为你是行奇妙事的主。主，我们深信他们是你所爱的。主，你的恩典必会临到他们身上。主，求你保守使我们的心怀意念。主，你也 让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都能够蒙你垂听，让你的旨意成全。谢谢主，我们这样恳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